谢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先知书的讲道。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要来聆听神你对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也高抹孩子的口，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受益。在我上一次的约拿书的正道系列里面，我们讲到了在耶罗波安二世，也就是在主前786年到746年期间，耶和华差遣了先知约拿到尼尼微传讲悔改的道。约拿仅走了1/3的路程，一句话，再过40日尼尼微病倾覆，竟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恩悔改的行动。遥控吧，当时尼尼微曾上下真诚的悔改，以至于神延迟了对尼尼微的惩罚，因此呢，该城暂时得以幸免。然而先知约拿对此大大的不悦。经文这样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恩慈的属性竟然成了先知抱怨的对象。那么整本的约拿书，它的主题是神的属性，他是宣告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本纳鸿书，它的主题是宣告神对尼尼微城，也就是亚述帝国的审判，跟约拿书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不过你读纳鸿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提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灭亚述国？难道约拿时代的尼尼微没有真诚悔改吗？难道上帝不守信用吗？好，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纳鸿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的结局，那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属灵功课，以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正确认识神的属性。好，我今天的正道的大纲呢，是分为3点。第一，宣告耶和华神公义和大能；第二，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第三，宣告对犹大的安慰。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亚述帝国呢，其实是源于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亚述城。那么新亚述帝国呢，就是在公元前911年到公元前609年之间呢，是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期。那么亚述帝国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先进的铁器的技术，以及非常有谋略的一些的策略，征服了亚细亚这些的一带，包括什么亚细亚的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还有北国以色列以及埃及等地。那么它的首都就是我们讲的尼尼微城，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就跟我们今天美国一样不可一世。那么纳鸿书的作者呢， 我们看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了是尼是哪红。那么哪红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安慰，因为对尼尼微的审判对犹大来说就是一个安慰，所以说哪红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安慰。我们讲到了尼约拿书的时候，他是在主前700多年的时间发生的故事。那么哪红呢，他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呢，一般就认为是在主前663年至612年之间，因为在第3章8到10节作者里面呢讲到了罗亚门也被称为底比斯这个地方呢已经被覆灭。那么历史上呢这个是发生在主前663年的历史事件。但是呢哪红书的信息又是讲了尼尼微的倾覆即在眼前，所以说呢就认为呢他的写作时间呢应该是在主前663年到612年之间大概呢也就是在约西亚统治时期。那么跟先知西番雅和年轻的耶利米呢大概是一个时代这是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先来看第2到第8节，那么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作者呢首先宣告的耶和华的一个属性。我们来看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第2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先知首先讲到了神的属性，一方面就是祭邪施暴的神，就是神的严厉和他的愤怒。那么祭邪的这个神最早是出现在十诫里面的第2诫当中，在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是在十诫中的第2诫，大家一定不陌生。接着呢又是在出埃及记34章4节那里也讲到了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好，我们看一下祭邪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嫉妒那个单词，是指神呢不喜悦人任何的人事物在人心中呢替代了神原本的位置。好，这个原意呢就是指的这个祭邪的意思。当然我们人呢都不喜欢祭邪这个词，反过来想，如果没有祭邪或者嫉妒，怎么能谈得上是一种爱呢？爱是讲到的一种专注纯洁，不会让任何其他的事物与他共享，爱是要一种全部的得着。因为神既然用大爱爱我们，所以说他就不让我们身上呢有任何其他的人跟事物夺去我们对他的爱。换一句话说，这个祭邪这个词跟排他性是连在一起的。好了，那么祭邪神的这个属性，一方面就是他会审判仇敌，而且也会审判悖逆的子民，目的是让他们归向神。讲到了祭邪这个属性之后，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第25章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石亭这个地方被神最后一次管教，就是出埃及记这一段历史里面最后的一次管教，也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第一次接触了巴利这个假神。好，那段故事是这样讲的，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以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以致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之后记载的一段的故事。哎呀，很多人可能讲神怎么这么小心眼嫉妒。好，我们有一个误区，常常有人把这个祭邪这个词呢有误解。什么误解呢？我们讲到人的嫉妒或者说复仇，往往是出于自私的心理。然而我们讲神祭邪是确保我们对他忠贞，所以他惩罚这些不知悔改的恶人是他公义的属性的体现。所以说神祭邪和施暴，他的目的是要除去罪恶，恢复和平，不带有我们人的那个自私的成分。好，所以说在祭邪的上我们要排除一些的误区。既然神是祭邪的神，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思了呢？祭邪就是要求我们对神全然的委身。我们弟兄姊妹都做过决志祷告，回想一下你在决志祷告里面有一个词，邀请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要一生跟随他。那就问大家，耶稣基督是否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真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神是厚赐百恩的神，我们所领受的，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金钱，都是神丰丰富富赐给他的儿女的。但是这有一个陷阱，神所赐的这些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取代了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了首位。这就是一个陷阱，一方面是神的厚赐百恩的神给我们的一切，但是这些东西呢又反过来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居了首位。好，那么今天魔鬼呢就是要引诱你在跟随主的目标上分心，让你的时间跟精力都用在那些不具永恒不重要的事情上，然而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反而没有去做。那么我们如何要避开这个陷阱呢？雅各书4:8，他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说我们跟随主呢，就要求我们不要心怀恶意。好，就是这个意思。好，接着我们来看前面讲到了祭邪这个词的含义，那么我们进到应用的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应用讲到了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就是对这些抵挡神话语和国度的人，他必按他们所怀的仇恨跟所犯的罪足足的报应他们，施行审判。换句话说，神对他的敌人是严厉的。好，第二节里面那个经文出现了三个字，施暴，连续三次。这个施暴呢不是叫报复，而是叫报应。神不轻易发怒，第三节里面神不轻易发怒是指神的忍耐来讲的，也就是说神对罪人总是先提出警告， 常常只有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才动手来报应。为什么？其实我们前面约拿书的时候，神让先知约拿去传的什么，先是警告他，其实怎么让他们悔改，因为神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说神给人时间有悔改，但是神的容忍，神的宽容，另一个方面是有限度的。神的愤怒迟早会临到那些在最终执迷不悟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会姑息罪恶，因为第三节讲到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施行审判。所以说我们看真理的时候一定是要一个平衡，一方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神，是因为他要给你时间悔改，但是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一直不愿意悔改，神的审判一定临到，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真理一定要有平衡。好了，讲到神不轻易发怒，接着先知讲到神发怒了，那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了神的能力的浩大，对这些冥王者发烈怒，如火倾倒，如水淹没，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看到哈，第五节说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好，这里面的词大山、小山、大地、世界，其实都是讲到他很久的稳定的一种象征。然而神发怒的时候，这些全部都要震动。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他的烈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第七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其实这里面连续出现了多个的愤怒或者烈怒，接着挑战谁？谁能够在神的烈怒面前站得稳呢？所以说我们看到先知在这里宣告神大能的同时，是又联系到他的可畏，一旦发怒可以想象后果有多严重。好，神的可畏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功课，学习如何来敬畏神。老生谈谈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组织的敬拜，从我们老教堂到我们的新教堂，其实我们经常就提醒了弟兄姊妹，主日敬拜的时候提前预备好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说提前，准时也都不错。其实这么多年过来观察，其实准时来出席敬拜的人是不会超过一半的。有的时候我领事开始的时候，下面我觉得就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想一下问题，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请问你今天通知一份工作 interview 你会迟到吗？相信弟兄姊妹不会。为什么？因为迟到了以后人家一定不会给你这个 offer。 再问了，我们今天出去旅行买了机票，请问弟兄姊妹，是好多时候尤其是国际旅行，起码提前三个小时到了机场，为啥呢？因为飞机不等你了，你迟到了，最后那个点一关，对不起，你不能登机了。再问，上班会迟到吗？不会，因为你上班老迟到，老板就会找你麻烦了，甚至把你 lay off 了，对吧？好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吗？有没有怕子？没有怕，没有怕子的，这是老生常常的问题，可能讲起来可能有些人不高兴，不过呢，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讲，为主殉道的神学家也是牧师叫潘霍华，他有这句话， 得着救恩不花分文，但成为门徒却要献上生命。有的时候我们讲神的爱的时候呢，可能把它当成一种我们说对小孩一种溺爱，似乎说有了神的爱就不需要敬畏神，却不知一章三节讲的他万不以有罪的 无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呢，他也这样劝勉众人，他说因为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实在是操练，需要操练的就是敬畏神的功课。什么叫敬畏神啊？这个地方就讲了，一旦神要发烈怒，没有人站立得稳的。神给我们时间，神有爱有忍耐，但是绝不会是永远的是这个样子。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耶和华本为善。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前面先讲的神的祭邪的神，接着又讲到神本为善。神的美善是指的对这些懊悔者，有时悔改的人施怜悯，也就是在他们患难的日子成为人的保障。好，这是从神的属性的第二个应用的层面，也就是说神会热心保护信靠或者投靠他的子民。换句话说，神是信实的，真正投靠他的人必然会经历到神的良善和仁慈，在患难时候成为最稳妥的保障。好，下面我来解释这个认得这个字。认得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指的因为亲密而个别性的认识。好，这个是讲到认得原文的意思。那么这个词曾经出现在旧约里面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在创世纪四章一节的时候，在描述亚当跟夏娃同房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词，那人认识他妻子夏娃，夏娃就怀孕了。好，有些英文版本把这个词翻译得很准确，认得就是说，一方面他是讲到描述用在亚当跟夏娃因为性的关系怀孕，就是讲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词又出现在耶利米，在形容他在出生之前，这句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就是耶和华讲到耶利米还没有出生之前说的，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个晓得你原文就是这个认得，是同一个字。因此呢，它是描述神跟信靠或者投靠他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神的良善和他子对他子民的关顾是来自他对他们的慈爱而亲密的认识，他认识这些来投靠他的人。好了，他怎么来成为你的保障呢？他保护投靠他的人，也就是用到今天在拿鸿书里面，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离泥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第九节，好，用掌翼的洪水来淹没离泥微，这个场景可能让我们想到了大洪水的故事，诺亚的时代，神用大洪水对那个世代施行了审判， 不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末日的审判。这个地方用大洪水，末日的审判是用烈火，可以看到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然而保罗呢，写给罗马的基督徒这样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在末日的审判，就像今天讲的，用大洪水掌意来倾覆了尼尼微，既像诺亚那个时代。然而我们信靠主的人，耶和华必成为我们的保障，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好，这就是神本为善。好了，第一段呢，那鸿宣告了神的公义和大能的这个属性。接着呢，从应用的层面，第一，宣告了对尼尼微的审判，九到十一节。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亚述呢，是神怒气的棍，原本是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好，以赛亚书十章五到六节里面讲到了，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盼望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掳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其实历史上亚述帝国的兴起，一个原因是神要兴起亚述来管教悖逆的以色列。那这又带出一个问题了，神既然兴起了亚述成为神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来管教以色列人，那为什么神最后要把亚述又给灭了？是不是又带出一个好像有张力了？答案是什么呢？亚述明显的超越神给他的权限，啊，我们今天的话如果直白的说，就是他没有拿到这么大的权限。好，我们来看看，在约拿的时候，尼尼微全程的悔改，真的是真诚的悔改，所以说神延迟了对他的惩罚，得以幸免。然而你看到历史，那个过了没有多久，他们又恢复了从前的偶像的崇拜。不仅如此，他通过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的制造的技术等等等等，征服了周围的列国，包括北国以色列。其实当时那鸿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给灭了，给亚述灭了。而且他不断的进犯南国犹大，千方百计要摧毁耶路撒冷。我们说人的成功往往伴随着骄傲而来，而且亚述强大到一个不可一世的时候，对神大言不惭，不可一世，自己就坐在神的位置上了。好，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帮助我们理解。以赛亚书十章七到八节说：然而他亚述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且不都是王吗？因为他把列国都给征服了，那些列国的王都是他的臣仆了，成为好像他就坐在一个万王之王的位置上了。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经文，十二到十三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 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哇，人的骄傲到了一个自己坐在神的位置上，原本是神兴起他来管教以色列，不过最后好像自己做大了，我就是神，藐视天下的一切，坐在神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的亚述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强权，刚才我前面讲的，就像我们今天美国非常的自大，不可一世。他们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骄傲、权力，好像的荣耀，然而他却忘记了神对他的劝诫，他们忘记了在尼约拿的时代，他们是因为蒙了神的怜悯才得以存活下来的，以至于经过了100多年之后，神又派了另外一个先知约拿去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记得啊，这个不是派先知去警告他们让他悔改，这个是宣告审判就来临了，就在眼前。哎呀，我想约拿要换作今天是哪红绳差派他，肯定就屁颠屁颠跑得最快了，那大好的信息报天下，亚述亡国了，而不是说神你怎么会怜悯他呢，有恩典有恩慈，怎么会临到以色列人的仇敌呢，对不对？哪红要换着约拿欢天喜地。好，第十节，先知就宣告神将使尼尼微荒凉如荆棘丛，像无抵抗能力的醉汉，像碎棘完全烧灭。他们所夸耀的这些军力，所依靠的偶像，都不能救他。好，十一节里面呢，有一个这句话里面有个有一人，啊，有大部分的世经就认为呢，这个人呢，应该是指的曾经率领百万军队围攻犹大的亚述王希拿基利啊，大部分是认为是指的他。当然有另外少数人认为呢，他就是泛指的亚述的邪恶，以他的这个首领为代表，是代表他的邪恶。好了，那么亚述呢，其实尼尼微城是应该是在612年这个城市被毁了，那么亚述国应该是在609年是亡国的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亚述国是亡于这个，最后是被这个巴比伦、马代人和西古提任的联军给攻陷的。那你会想一个问题，从约拿时代到纳洪的时代，短短的100多年，原来在约拿时代，尼尼微城真的是上下全部的悔改，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悔改行动。为什么短短的100多年时间，他就亡国了？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尼尼微的复兴很短暂，也不是在约拿的时代那一代的人没有真诚悔改，而关键是他们没有把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那个经历一代一代传下去，以致在多年之后，短短的100多年，他们的后代已经不知道约拿那个时代他们所认识的耶和华。我们今天看欧洲的很多教会，包括很多北美的教会，很大宏伟的教堂，有的时候你去看里面空无一人，甚至在欧洲的大教堂给卖给穆斯林做他们的聚会场所。为什么？问题就是信仰没有传承下去。而且在欧洲很多大教堂成为一个旅游点，你去看的时候宏伟的建筑，你其实并不是说哎呀有多少人在那儿赞美那个大教堂宏伟，而是说我一个旅游打卡点而已，到此一游。所以说呢，从纳洪书里面看到尼尼微的毁灭， 从约拿的时代真诚悔改到他的王国100多年的时间，其实让我们的学的功课一个信仰的传承。因为圣经怎么讲呢？诗篇145篇第4节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代要对那代歌颂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一代一代要传扬耶和华作为，你的上一代把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跟经历传到你，你又把加上你的经历一代一代下去，这就是信仰的传承。当然我们说一个世代如果不能把信仰传到下一代，我们不能简单说要么是上一代错或者下一代错，其实通常都是都有，既有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有下一代人的问题。有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努力，然后你又说你的下代心很刚硬，对吧？这个信仰没有传承。好，我们来看《生命记》6:5说，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自己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另一个方面呢，也讲到了，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生命记的6章。好，其实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前面的反思要敬畏神，也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思考是否是主居首位。好，一个信仰没能传承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活出这个信仰。其实我们的儿女是最清楚我们信神信的是什么样的啊，不是光说。你今天说我让你背一下圣经，我今天来主日学听歌道，来上一下主日学，不是仅此而已的，而是一个生命的影响。好，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好，我们来看，讲到了对尼尼微的审判，接着呢就宣告对犹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前面的审判是耶和华是忌邪的神，这个地方带来的安慰，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好，我们来看，前面我们讲到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堕落，他们的败坏，特别是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随从当地的习俗拜偶像，离开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耶和华的神，所以说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的列国，让他们成为奴仆。亚述我刚才讲了，就是神手中管教以色列人的这神子民的器皿，借着管教和惩罚他们，目的是渴望他们能够存悔改相信顺服的心来转向耶和华。好，所以说你看没有，这里面的经文这一句话，我虽然使你受苦，这个苦是什么？神给他们的，因着他们悖逆神。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里面，诗人从他个人的生命当中对所受的苦处，就是在受苦当中看见神的手在其中。好，我们来看两段经文。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神的管教，你看管教临到之前他是什么？走迷了路，管教之后遵守你的话，就是神的手在其中。第二段，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管教是有目的的，让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学习神的话。那么同样在新约的时代，神在管教当中也看到他的良善。人都不愿意受管教的，但是管教是为了你的益处， 我们接着看新约圣经也讲到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说神的管教背后能够彰显出神本为善的属性。其实呢，神的管教就像一个要唤醒这个世界是耳聋的一个扩音器，不仅是对神的子民，也是对这个世界，也是对列国。好了，这个地方讲到了我使你受苦。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想主动经历苦难，一定不会有人。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你，既是一种的情况，就是这里面讲到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所以说神把这个苦难，就是亚述来入侵他，临到他，既是神的惩罚，也是神的怜悯，目的是让人苦难当中能够认罪悔改。因此呢，我们看到神极大的慈爱，神也借着人所犯的罪以及带来的苦难来完成他的旨意。罗马书8:28，大家非常熟悉会背的经句，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当苦难临到的时候，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慈爱的。保罗说：“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说，当我们在反思信仰的时候，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首先祷告：“神啊，马上把这个挪走。”有可能神给你一个疾病临到了，也有可能让你今天工作没有了，也可能家庭出了什么问题。第一要祷告的是求问神，这个是临到我，你要让我学的功课是什么？不是急于说神把这个挪走，马上祷告挪走，可能你还没学到这个功课。所以说当我们祷告面对苦难的时候，首先你向神求问，你要让我从当中学到什么功课。好，这就是苦难背后的原因。苦难有很多的原因，当然不一定是跟你的罪，就像约伯一样，他本身没有罪，但是对着今天那鸿书里面以色列人受到亚述国的骚扰侵略，背后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犯罪。所以说呢，当你面对的苦难经历的时候，先要向神面前求，你让我学的功课是什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悔改必蒙拯救复兴。先知在这里宣告犹大得自由。当神的子民面对着强大亚述国的入侵跟蹂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无助与软弱，也许他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不过拿鸿在这里提醒他们，耶和华是信实守约的神，尽管亚述是神管教他子民手上的器皿，然而神也要审判亚述，对恶人的审判是对义人的恩典。所以说神的严厉跟他的信实是不相冲突的，神的恩典也不会因以色列人民族的悖逆而断绝，神也必为以色列民留余种。好，我们看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余种，神是管教，但神还给他们留有余种，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要永远做以色列民的神。好了， 先知拿鸿给犹大国报了一个好消息，他要亚述王，他为亚述王预备了坟墓，要拆毁他们的神庙，亚述人将被彻底的消灭。对于屈压神的子民100多年仇敌的审判，对神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好，我们再看15节里面这句话，报好信，这句话其实跟以赛亚书52章7节可以是遥呼相应的。以赛亚书52章7节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好，那节经文里面也是报佳音报好信，在这个地方先知就预告了这个犹大蒙神拯救的这个喜悦，从此脱离了亚述国的辖制，能够重新过上一个敬拜上帝的生活。这首节期就是能够重新过上敬拜上帝的生活。当然有一句特别提醒的，就是神的子民要蒙神的拯救与复兴，前提是悔改，如果没有悔改，一定没有拯救与复兴。为什么？诗篇好，91篇14节这样说，神说，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专心爱我，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从以前的进了迦南地拜偶像之后，要他们重新来专心爱主，这个时候神就拯救他们，是一个意思。好了，这个地方先知给犹大国预先报了这个佳音，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佳音。拿鸿书宣告神对尼尼微的审判，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神的子民一个安慰，其实也是对历世历代神的子民莫大的安慰。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说那个报好消息传佳音的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从罪的捆绑和撒旦的势力当中得释放，就像拿鸿宣告他不再受亚述的辖制一样，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好消息。好，我们来对今天的经文做一个总结。先知首先宣告了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神不喜悦任何的人事物在人的心中占据了神原本居首位的这样的。那么祭邪施暴的神，一方面他对抵挡神话语和国度的人，必按他们的仇恨跟所犯的罪要报应他们，施行审判；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热心保护来信靠他的人。好，我们对神的属性一定是一个平衡，不要只讲一面忽略了另一面。好，弟兄姊妹们，愿我们能够真的是借着拿鸿书第一章真实的认识神是那个可畏的一个神。其实我们今天并不比尼尼微人好多少，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那个刑罚，就像亚述国最后他承担了刑罚灭亡了。但是我们呢并不比他们好， 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已经替我们背负了罪的刑罚。所以说呢，回到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在你的家里，在你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山东，我们是否是对神有敬畏的心，尊主为大，除去我们生命中任何不讨人喜悦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在神的面前警醒的生活，专心的爱他，专心的跟随他，以至于我们能够坦然面对末世的审判。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加巴天父，感谢你在前面我们借着约拿书看到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位神。主啊，感谢主，你也借着拿鸿书看到我们的神又是祭邪施暴的神，让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存着敬畏主你的心，来专心的爱你，专心的跟随你。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让我们认识他是施暴的神，不轻易发怒。愿我们背十字架，一起来跟随主。
心盼望乐见世